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7月16号，公元2003年9月11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在美国白宫会晤布什总统。西藏流亡政府第13届人民议会第6次会议公布达赖喇嘛致辞函件。西藏山南贡嘎县热麦斯僧人被判2年半徒刑。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根据多委社消息，美国总统布什10号在白宫会见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据了解，布什在会谈中敦促双方通过对话来解决分歧。对此，白宫发言人麦克莱伦在最新公布的一份声明中说，布什在会晤中重申了美国对保护西藏独特宗教文化和语言特性的强烈承诺，同时还对达赖喇嘛承诺同中国进行对话表示坚决支持。路透社报道说，白宫发言人麦克莱伦在声明中指出，总统表示他将寻求更多途径来鼓励中国在一个实质性的基础上继续进行对话，并希望中国政府做出善意的回应。达赖喇嘛在会谈结束后表示，布什总统对西藏事务表现出真实的关注和真正的同情。达赖喇嘛说，当天与布什总统的会晤就像是老朋友聚会重逢一样。据了解，这是达赖喇嘛与布什总统第二次在西藏问题上举行会谈。白宫发言人麦克莱伦在会谈后透露，布什总统重申强烈支持中国同达赖喇嘛展开的初步对话。在随后发表的一份声明中，麦克莱伦补充说，布什和达赖喇嘛都对坚固的和建设性的美中关系的重要性表示赞同。报道说，达赖喇嘛的特使曾于去年年底2次赴中国进行对话，如果成功，将会为达赖喇嘛铺平返回西藏的道路。不过，达赖喇嘛在与布什总统会谈后告诉记者，由于充满怀疑，对话的进展非常缓慢，一些严肃的讨论还没有开始，我认为他将需要更长的时间。针对达赖喇嘛对美国展开的为期3周的访问，中国政府已向美国提出严正交涉，指责美国允许达赖喇嘛在美国的领土上进行分离主义的活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权当天在北京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达赖喇嘛不是单纯的宗教人士，而是长期从事分裂中国、破坏民族团结活动的政治流亡者。孔权说，中国敦促美方严守承认西藏是中国一部分、反对西藏独立的承诺。孔权还敦促美国停止利用西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以免损害中美关系。对此，中央社报道说，对于中国批评美国政府首长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会面，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艾瑞利昨天说，达赖喇嘛是以宗教领袖的身份访问美国，既不是首次来访，美国政府首长跟他会面也有前例可循，因此不能算太有争议。艾瑞利在华府外籍记者中心答复问题时并说，国务卿鲍威尔9日下午与达赖喇嘛曾有友善而有趣的讨论，当时主管国际事务的次卿兼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官杜布林斯奇女士及亚太驻卿凯利也在座。克瑞利说，达赖喇嘛在晤谈中说明他的代表与中国政府对话的进展，鲍威尔则表明继续支持这个过程。他重申，美国对于达赖喇嘛的代表在过去1年2度访问中国感到鼓舞，并希望这个过程能使双方展开实质对话，并使彼此长期以来的歧见获得解决。中央社还报道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昨天在白宫会晤布什总统后答复记者询问时表示，中国对西藏大量移民除了破坏 自然生态外，也有意无意地对西藏文化进行某种形式的种族灭绝，情况非常严重。达拉喇嘛指出，他现在最关心的是如何保护西藏文化。他说，西藏佛教文化非常有用，绝对值得保护。遗憾的是，中国利用人口输入政策移进大量汉人，自然生态受到严重破坏，西藏文化也遭受到有意无意的种族灭绝。至于中国在西藏、新疆等地进行西部大开发，达赖喇嘛说，西部经济开发的结果好处多给中国人占尽了，矿产资源被中国运走，本地人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达赖喇嘛说，这些非常严肃的问题到目前为止都尚未在与北京的接触中谈到，希望中国能重新检讨人口政策，解决此一全体藏人共同关切的问题。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昨天在华府还回答记者有关台湾问题的提问时表示，台湾是否接受一国两制与我无关，不是我的责任。达赖喇嘛补充说，1951年中国与西藏签署的17条协议实际上就是中国首次采用一国两制，比香港实施一国两制早了许多。达赖喇嘛此行主要是以出席911两周年纪念活动的名义访问华府。昨天他到白宫与布什总统会晤后，也到国会山庄与参众议员会面。另据 BBC 报道说，达赖喇嘛访问美国之时，正值北京与达赖喇嘛的关系开始出现解冻迹象的时候。美国方面和自1959年开始流亡境外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都认为，他们不支持西藏独立，但期望西藏人民能享有更大范围的自治权。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今天西藏流亡政府第13届人民议会召开的第6次会议中，向与会者公布了达赖喇嘛的致辞函件。该会议是与昨天早上9:30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康杰吉兄议会大厅里隆重开幕。会议在西藏流亡政府人民议会议长班门炯念的主持下，今天已进入了第2天。议员们之间在为期10天的会议中，将先后就西藏流亡政府各项事宜、内阁工作审议、西藏未来前景、完善流亡藏人选举制度以及修改法规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研讨。由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目前正在美国访问，为此在今天西藏流亡政府召开的第13届人民议会第6次会议中，议长班门炯念公布了达赖喇嘛特为该议会致辞的函件。函中达赖喇嘛提出了7项建议，他们分别是：第一，有关议会新直选3名议员一事，如发现无必要新选，可取消任命；第二，选举委员会主管、主管助理、西藏流亡政府人事委员会会长、成员等，按照选举西藏流亡政府驻外国办事处代表制度部署计划进行任命，不可直选；第三，按照西藏流亡政府事宜，就选举委员会和人事委员会合并为一，一事可进行研讨；四，西藏流亡政府公务人员经考核任命起职务，对退休、延长工作、辞职等问题需持有内阁介绍信，并有人事委员会共同商讨进行部署计划方案；五，西藏流亡政府最高法院法官任职一事，需新制定法院选举小组进行投票选举制度；六，就西藏流亡政府最高法院法官任职期限的利与弊进行审议研讨；七，就西藏流亡政府人民议会的各项权利所表决的议案，可不必经这里同意，议会议长可签名在议会中通过。达赖喇嘛向西藏流亡政府第13届人民议会第6次会议上致函时最后强调，提出上述7项建议，希望议员们认真研讨，能够修改相关法案，或者在下次会议中有望修改，同时祝愿议会的各项事宜能够取得可喜的成绩。针对达赖喇嘛致辞的函件，议员们对在函中提到的7项建议和西藏流亡政府相关的各项事宜互相间以问答方式进行了广泛的研讨。 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山南专区贡嘎县热麦寺的一僧人，由于在寺庙中央宝座上安放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相片，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半。根据西藏流亡政府可靠消息来源透露，西藏山南专区贡嘎县热麦寺一名叫以细粗镇的僧人，被中共当局以在寺中安放达赖喇嘛相片构成危害国家安全罪、煽动分裂罪为名，判处了有期徒刑2年零6个月，现被关押在拉萨西郊丢隆德行县，当地称之为车桑监狱的西藏自治区劳教所里。消息来源还透露，西藏山南专区贡嘎县热麦寺僧人以细粗镇于2002年藏历新年初一到初八，也就是公历2002年2月13号到20号，在寺庙中央宝座上安放了达赖喇嘛的一幅大型相片进行供奉祈愿。当地有关部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立即将他逮捕，还声称安放和供奉达赖喇嘛相片已构成危害国家安全罪和煽动分裂罪，并将他判处有期徒刑2年零6个月。以细粗镇出生于西藏山南贡嘎县，遭捕之前曾任热麦寺主管。中国政府一向对外宣称藏人享有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权，但是事实上藏人收藏或悬挂达赖喇嘛相片被当局以触犯法律、危害国家罪为名进行肆意逮捕和判刑等。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向大家播送的小哥宝汪旧地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商务代表团带着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致送各国首脑的信件和礼品，在德里会见了蒙巴顿总督和尼赫鲁总理以及其他印度领导人，讨论了通商事务。印度领导人给代表团以种种协助，并表示了他们对西藏的善意。后来代表团还会见了甘地，那时他住在德里的比尔拉大厦。当我献一条哈达给他时，甘地问哈达是否西藏制的，当我告诉他这些都是进口的，他表示惊异。他强调了一个国家应当自己制造需要的货物。他的这些和其他的直言不讳的劝告，使我们商务代表团的所有成员都为之深为感动。1948年1月31日，代表团到达南京，听到甘地不幸被刺杀的消息，代表团的成员为之震惊。在拉萨，西藏政府在大昭寺举行了一个国家祈祷会以表示哀悼。在中国首都，代表团会到了蒋介石总统和中国政府各部门领导人，讨论了关于通过两条路线向西藏进口茶叶和其他商品的问题，一条是通过打箭炉，另一条是通过印度。通过印度的路线是专为进口云南的茶叶。这时候中国正在举行选举，中国政府请商务代表团参加国民大会，当时正在开会通过一个宪法，但是西藏商务代表团坚定地拒绝了出席中国的国民大会，声明他们是来中国进行商务谈判的。在重新选出蒋介石后，代表团奉西藏政府之命向蒋介石总统和李宗仁副总统表示祝贺。在他们在中国停留期间，所谓的蒙藏委员会的首脑和前任驻拉萨的联络官沈宗濂，现任上海市秘书长，劝告代表团不要去访问英国和美国，如果一定要去，他们劝告不要携带西藏的护照，西藏代表团拒绝听从这些劝告。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小哥宝汪旧地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梅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